谢天教授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4月26号报道，习近平在过去几个星期举行的会议上，要求高级经济与财政官员确保经济稳定，并确保今年 GDP 增长率超过美国。报道说，习近平将中国经济赶超美国看成是中国的一党体制优于西方自由民主政体以及美国政治经济衰败的体现。有观点认为，习近平有关今年 GDP 增长率赶超美国的提法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您的观点？
这个当然是这个，我认为当然是这个习近平他这个政治驱动的驱动力的一个体现了，希望从这个来证实他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在中国统治的合法性和中共在带动经济发展方面他的所谓的优越性。那在我看来，他其实实际上是在这个挽救他的一个颓势和残局，因为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中共在二十几年中呢，就是说它这个经济增长是确实比较快，但实际上是在这个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帮助下，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向中国开放，资金和技术向中国流入，才导致中国经济的那个发展。还有一点呢，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七八年之前呢，90年代以前都是个很贫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它这个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的时候，作为发达国家的时候，它想继续增长经济的话，那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在美国的话，如果我们的经济能增长1%、2%、3%的话，这就已经很了不起的成就了。所以发达国家呢，它已经就是说整个国民经济薄弱地方呢，实际上都填满了，或者是都已经补充了，就是说发经济的增长点比较少。就像一个有钱的人，比方说有钱的人你想更有钱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其实中国实际上就是因为它原来底子非常薄，非常穷，所以呢在一开始经济发展的时候显得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但实际上这个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增长过来以后呢，现在已经放缓，就是中国其实增长的那些优势，它原来那些动力呢，其实慢慢都开始消失。消失的话尤其体现在就是说现在西方的很多订单呢、产业链呢都开始离开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去越南了或印尼了其他国家。所以中国经济增长它这个动力在减少减缓。中共一直把它的所谓经济增长高增长呢作为他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标志，但实际上真相呢，其实是中国经济增长不是社会主义的优势，实际上恰中国走了资本主义的路的结果，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胜利，不是社会主义的胜利。那现在看来，中国经济呢，现在发展到这个程度呢，中国三驾马车都开始，至少2家已经停火，它现在只剩那个基建还在继续勉强的维持。这个经济增长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开始降下来了。而美国经济呢，现在这段时间今年以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失业率现在降得非常低，经济增长比较快，所以呢，就是作为一个发达国家，美国的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超过中国。我觉得习近平是在这种感到非常强烈的危机感的时候，因为美国这么大的一个发达的经济体，居然可以以高于中国的速度来发展的话呢，那就是给中共打脸。暂时证明了中共的无能和中共这种部分性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吧？实际上这个权贵资本主义制度下呢，实际上是对中国来说是经济发展是有遏制的作用的，就是说中共不能用这个经济发展作为一个给自己贴金的一个方式，也不能用它作为一个统治合法性的标记，所以在中共实际上习近平有这么一个非常那个强大的一个危机感。所以他现在说要把这个 GDP 增长速度呢，要就是回到5年、10年前的水平来超过美国，实际上是为了一种自保。从这个颜面上，他的统治的合法性上，在危机十足的情况下，一种自保的一种表现。
中国为了扭转内需严重不足、投资乏力，的确出台了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措施，包括降准降息。4月26号，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强调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稳增长目标。不过，在中国政府坚持的动态清零防疫总方针正对国内消费支出和工业生产造成伤害。在这种情况下，有经济观察人士称，他们看不出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在哪里。您怎么看？
是，中国其实经济没有增长点。 就像我刚才说，他这个内需，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内需呢不振，对吧？因为这老百姓呢，他第一呢，他这个确实被这个高房价呀、高的那个医疗、教育这些费用呢给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很多人，尤其中年人、年轻人，现在都躺平了嘛，躺平主义了。再加上这些封城，再加上这些大面积的封城、停产、停工，所以消费的部分是确实掉了这条腿。那这个出口，其实中国现在出口，我们第一次看到中国出口的增速在迅速的放缓，因为中国呢去年可以说是各国都 shut down 都关掉关停的那些这个优势呢，它在继续生产，而现在呢，中国现在开始到处出现这个疫情，到处出现封城，其实世界各国其他国家呢的生产开始恢复了，我们现在世界其他国家现在都基本上是开放起来。跟这个奥密克戎在共存，对吧？那这样的话，这个订单也在转移离开中国，所以中国今年的出口这个也作为经济的增长点没有了。下面呢，它实际上就还是只能用继续基建搞基建的一个老路，因为他知道他这个基建呢已经建了过多的浪费性的建筑也好，或者是基础设施也好，公路、铁路、铁公鸡之类的，他已经没有效益，也没效率，也收不回投资。对吧，也根本没有用，他现在呢只有用这个呢继续做，他才能够保持维持这些劳动力，维持这些经济产出，就营造什么假虚假的 GDP 数字。那这个结果就是让这些的一个贷款债务呢增加，这个已经增加到这个程度了。现在中国地方政府、企业负债、老百姓、人民负债，中国的债务率呢都远远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水平，到现在还要继续借债、继续放钱、继续印钞，也继续制造通货膨胀。所以他这个实际上是在就是在饮鸩止渴不说，还这个毒酒呢还喝得越来越多，就是为了最后再跑这么一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19号发布最新报告，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之前的4.8%下调到4.4%。国际货币基金同时下调了对美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从4%调至3.7%。世界银行在今年1月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5.1%，美国为3.7%。世界银行每半年更新一次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既然两大国际金融机构都预测中国经济年增长率高于美国，那为什么习近平还要求中国经济增长率赶超美国呢？
我就想说呢，实际上就是说外界这些尤其是国际组织的数据呢都是中共提供的，他们呢也不太希望就是说跟中共的那个数据呢相冲突。但实际上呢，我想这个习近平之所以有这种危机感、紧迫感呢，是因为他自己真正的知道，就是中共的经济呢现在相对的下滑。如果他低于美国的数字的话呢，他不是说两个同样的国家、同类的国家数字，一个数字经济增长高，一个低的，或稍落后一点，这个还问题不大。他现在是这个像美国这样这个体量这么大、这么大的经济的庞大的经济体。他在中国一直在造谣说美国怎么疫情非常严重啊，什么要垮台了、要崩溃了这些，结果突然来一个，结果这样一个崩溃的、垮台的、没落的美国，一个发展的发达国家，居然经济增长还比一个中国发展中国家还快，这个会那个像是给中共要打脸的事情，所以他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危机感？这一点就是说明，我认为他实际上是习近平也不相信他自己的数据，他也知道中国真经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他才会这么迫切的需要要求，就是说要求所谓的赶超美国。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